兄弟姐妹平安。讲够不快哈？我大概离开了有将近两个月了，很高兴回到这里来。中文嘛，丢升官升级了，现在是当外婆了，是大喜事哈。不过我这次下去当美佣。但是忙得蛮快乐的，可是真的很忙很累，一倒上床就睡着了。所以那孙子不睡觉的时候呢，摇摇摇让他睡了，他睡十五分钟就醒，我实在太累了，抱到床上去跟我睡，他就睡两个钟头。我们这里做过做那个做祖父母的人就晓得哈，那种看到下一代，尤其最好的是说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要带一辈子，感觉真好。我真的没办法再带下去，就赶快交给他妈妈说要吃奶了，要吃奶了。那我就轻松了。感谢主呀。我今天要讲的是与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同在哈。来，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在早期的教会、初期的教会，那个有神的同在，所以怎么样，信的人就很多，对不对？神一直把那个得救的人数一直加给他们。好，我们来看旧约的时候呢，其实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子民是不是蒙福，跟是不是有神的同在是很有关系的。从旧约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那个以撒。他因为饥荒，所以寄居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呢，虽然遭到那个非利士人的排挤啊，然后歧视还有逼迫赶他走，可是他在那里耕种却有百倍的收成。圣经讲得很清楚说，因为有神的同在。然后雅各呢，他在拉班他这个舅舅的手下去为他工作了20年啊，可是拉班也是很狡诈的，10次改他的工价，然后又剥削他。可是呢，因为神跟他同在，所以他到后来也是儿女成群，然后呢荣归故乡啊，因为有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再看到约瑟这么悲惨的命运，被他的哥哥们把他卖掉了，到埃及去。可是呢，圣经里那么清楚，在创世纪39章、41章都讲得很清楚说，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百事顺利。所以呢，最后他就成为代替法老来治理全埃及地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到撒母耳他从小就在圣殿里面啊，可是以利是一个不是好的先知，没有好的榜样。但是呢，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在撒母耳记上3章19节哈。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大卫在扫罗的面前，他带兵出入，他也是怎么样呢？他做事无不精明，圣经讲得很清楚，他做事无不精明，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同在是很重要的，神的同在才让人能够得到祝福啊。所以这个神同在是这个要件啊。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进到迦南以后，他渐渐就被同化了，他们就开始拜偶像，离弃神啊。然后呢，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我们看以西结书里面就讲到，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那犹太人他们也清楚的知道说，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他们，离弃他们。所以他们在诗篇里面你会看到他们的这个呼求诉苦的时候说，神啊，你为什么永远丢弃我们呢？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回转。所以他们一直有这样的祷告说，为什么离弃我，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因为是他们自己的犯罪，所以神离弃了他们啊。然后所以在新旧两约之间呢啊，那些敬虔的犹太人其实一直在盼着神回转，所以他们等着弥赛亚来，就是神回转。那我们知道耶稣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同在。所以神的心意是要跟人同在。从创世纪从创造人类的时候，造了伊甸园，就是神要跟人同在， 只是人犯罪的被逐出的伊甸园，但是神也借着那个摩西所建的那个会幕，还有那个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这些都来预表神要在人中间。可是到了耶稣来的时候，神才在我们的中间。但是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人在那里，神就在那里，对不对？可是他走了怎么办？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经应许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不会离开的。但是呢，你跟神还是可以隔绝，因为让你的罪会让你听不见神的声音。圣灵在你的里面，他的声音他是用温柔的声音，可是我们的罪会让我们心硬，我们的耳朵关起来，我们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好，所以你并不常常能够意识到神的同在。那么神的同在是那样子重要。看旧新约的时候呢，在初期的教会，他们增长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有神的同在。从耶稣升天以后，第一次的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下来了，圣灵就充满他们，浇灌他们。然后呢，圣灵就有很多的作为。那圣灵的作为其实也就是神同在的明证。啊，那当第一次的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就起来讲方言，对不对？他讲方言的内容是什么？是见证神。见证神的作为。然后呢，彼得那个三次不认主啊，躲起来的那个彼得，他竟然站起来在人的面前，因为圣灵的能力，他就讲道。他讲道以后，有多少人信主？3000人，那是3000人。然后在美门口，他又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就医好了那个天生瘸腿的。结果那次又有多少人信主？5000人。所以就是神同在、神作为的时候呢，那个教会就成长了，教会就成长了。所以然后在我们有看到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卖了房产，可是呢，他们私自留下了一部分，然后拿其他的去拿到彼得面前说：“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奉献的。”然后彼得问他，结果他就说：“这是七哄圣灵，七哄圣灵的时候，神是圣洁的，圣灵是圣洁的，所以他们有什么结果？马上就死了。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说，当他们这样子因着七哄圣灵而暴毙的时候呢，结果整个教会听见的人都怎么样？都很惧怕。然后呢，信而归主的人就更多了，因为神的圣洁被看到，神的能力被看到，神的作为被看到，所以神得荣耀啊。然后人就知道对神是轻慢不得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啊，因为神圣洁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吸引人来。然后因着斯提反被殉道，被石头打死，然后门徒就被赶散了，到四处去。他们走到哪里，神的同在就在那里。那信的人，我们刚所读的那段经文就说，信而归主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在新约的时代也是，当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呢，然后教会就兴旺，教会就成长了。那神的同在是神的应许，还有神的恩典。但是神的同在并不是没有条件的，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啊，唯有我们去履行这神的同在呢，那么才会有神的同在，然后才能够支取这个福分。所以呢，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那现在的教会，我们总是很多不是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思考，就是认为说，哎呀，教会是神建立的，所以神一定是同在的。神不一定。像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到后来神就离开了圣殿哈。那所以教会设立的主不一定会在这个与教会同在。我记得以前听到一个牧师讲说，哎，有一个教会哦，好像也是很热闹，可是呢，这个屋顶上这两个魔鬼就躺在那里，没有事情做。因为这个很热闹，很多的节目，可是并不表示说神的同在啊，并不表示神的同在。所以魔鬼在那里没有事情做。那我教会是不是圣洁，是不是履行的 那个神同在的条件啊，那然后就这个是有关神会不会同在啊。那我们记得在以利那个时代，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嘛，所以打一打以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说被打败了，所以他说我们要回去把那个约柜抬来，所以就去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去。哇，当约柜抬来的时候，哇，整个大家欢声雷动，哇，地都大震动，非利士人就很惧怕，就很惧怕，说哇，他们的神来了。好，结果呢，那一仗打下来，以色列人全败，而且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全部在战场上死了。然后以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以利从他椅子上掉下来，然后脖子折断也死了。所以然后他的媳妇刚好要生产，生了以后呢也死了。所以他们是抬着神的约柜，可是那个是没有神同在的约柜到战场上。所以神的同在不是必然的，是神的应许，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履行神同在的条件，然后神才会跟我们同在。那么教会要有神的同在，有些什么条件呢？我们从圣经来看哈，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约书亚记在旧约哈，生命记后面的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七到第九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如果你们翻不到，我读哈。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在这节经文里面说，就是说我们教会要有神的同在，我们要谨守遵行这个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书就是什么？就是圣经，神的教训，这一切的话。那有些人他们只是拿第九节来讲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必与你同在。可是这个是一个片面的错误的教导，他只谈到应许而没有谈到条件。因为条件在前面说你要谨守遵行，主在这里讲说谨守遵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因为有神的同在。谨守遵行这些话，所以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这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啊。所以不能够只传片面的，这样的话让人空欢喜一场，但是并没有真的得到神的同在。所以对于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首先必须要相信神的话。你要对神的话有信心，不要说这句话真的吗？神会帮助我吗？然后又开始怀疑。你就是要相信，请问你对神的话语，你是不是都相信？我们都讲说相信，可是呢，事实上，等到事情遇到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对不对？你敢不敢靠？你敢靠才是相信，你没有不敢靠的话，那对不起，没有信，你还是不信。所以呢，所以对神的话，你首先你必须要有完全的信任。完全的信任，然后你怎么样谨守遵行呢？你就必须要默想神的话。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就是默想，你看英文就是 meditation， 哈 ，meditate。就是默想，默想神的话语，然后就怎么样，就好像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要默想神的话，因为你只有默想以后，你才会融会贯通。你没有默想，读过了，你就算你读了，读过了就忘了。我们的记忆力是很短的，尤其现在年纪越大越短，对不对？很快就忘记了。所以我们这要默想，默想就是怎么，就像慢慢的去咀嚼这个神的话，然后 那个话就对你好像哎，变成是一个生命，变成一个你的力量。所以要默想神的话，要昼夜的去默想神的话啊。所以我建议不妨就是说，比如说你早上灵修是半个小时的话，那你就读圣经啊，读圣经十分钟啊，祷告十分钟，然后再花十分钟默想，花十分钟去默想，然后慢慢慢慢你尝到神的话语的甜头的时候，你就会延长时间的啊。啊，还有再来就是谨守。怎么样谨守呢？谨守的意思就是说存留或者保守神的话在心里。你默想了神的话以后，谨守在心里啊，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所以就是要谨守，要谨守的话，你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以我的方法是用背的，反正最笨的就是用背的，可是最笨的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还有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比如说你听那个听圣经的录音带，有没有圣经录音带或者 CD， 还是那个现在太方便了 MP3 啊，这个现在已经到 MP 多少了 4 我这个 low tag 我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说太方便了，你有太多的管道可以听神的话。因为你听好像听就过，可是你一再的听的时候呢，就变成好很熟悉的。比如说我们听那个流行歌曲，你不会，很少人，除非你要当歌星，存心去学它，对不对？存心去唱它，一直练一直练。否则我们是为什么会唱呢？因为就常常听到嘛。在这里比较没有，可是在台湾我们打开哦，综艺节目是什么？哦，最近流行的歌，他就一直唱一直唱，你他多唱几遍你就会了嘛。哦，所以我们对神的话也是，你就一直放嘛，你在煮饭你在做什么你就放，一直放，以为没听进去，可是事实上怎么样，已经进去了，然后一直听一直听了以后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是读圣经的一些方法啦，你不需要说一定要坐在那里很规矩的这样子读，你有很多方法可以读，把神的话紧记在你的心里，存在你的心里，然后再来就是遵行啊。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光是听到，不要单单听到，还要行道，还要行道。所以这就第一个要有神同在，就是要谨守遵行神所说的这一切的话。然后第二个呢，神同在的条件就是说，传道人必定要受差遣，传道人必定要受差遣，就是一个传道人呢，传道人，好，我那个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十五节说，若没有奉差遣怎么能够传道呢？若没有奉差遣怎么能够传道呢？所以受差遣是很重要。受差遣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好不好，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节，这是耶利米的蒙召，耶利米的蒙召。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到第十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国列邦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所以耶利米当先知他是有很清楚的呼召，然后他说，我是年幼的，我不懂得讲话，可是神说你不用怕，他神把话放在他的口里。所以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要有神同在，这个传道人是很重要，他必定要是知道他是受差遣的，很清楚的哈。那传道人的资格是什么呢？并不在乎说他有什么样的学位跟头衔，那个是世人看的，可是神看的不是这些啊，这在乎他是不是受差遣。那他受了差遣以后，他必定有主的恩赐。如果他受成差遣，受神差遣，神要他做工，一定会给他恩赐啊。所以有受差遣，然后有主的恩赐，然后就是因为很多传道人他去教会里面他不会讲道，然后 弟兄姐妹就没有办法得到供应，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啊。所以传道人要能够讲到，就是说你要有差遣，然后要有神的恩赐，神会把你就像耶利米一样，神把话放在他的口里，神把信息放在他口里，说差他到哪里去他就去，他只是忠实的把神的话传出去，这个就是受差遣啊。那所以传道人最重要是有受差遣，受主的差遣，有主的恩赐啊，所以他有那个能够讲解真理的能力。然后呢，当然他能够有神学的训练是更好，因为还是有用的，那三年读书下来还是有帮助的啊。不过就说这个很重要，传道人的资格哈。那传道人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是不是探访啊？还是要的？不是，传道人其实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他要按神的时间按时分粮，按时分粮哈，叫按时候按量来分给会众，来供应他们灵里面的需要。其实探访还有其他的事工，传道人必须要有培养训练一群同工来跟他一起做，但是他不是说每一样事情他事必躬亲的，但是他必须要眼目要注意，要辅导哪一些人需要扶持就要扶持，不能说我丢给你我就不管了，不是这样子啊。传道人你他是要训练一群同工，与他同工，然后他要牧养这些同工，然后他要预备讲道，来主日的时候还是聚会的时候要供应这信息，来供应这个信徒这个灵里的需要。好，那所以一个受差遣的传道人呢，他既然有差遣，他就有应许，就好像耶利米一样，他有神的差遣，他就有神的应许，让就是说会把话给他。所以传道人应该不愁说没有信息，只要他愿意在神的面前要寻求，要谦卑，要等候，那么神会把信息给他。那如果信息还没有到了礼拜四，哇，这急了。如果信息到了礼拜四还没有，真的传道人会很急的，很急。那个时候就什么，就要操练，就是禁食祷告，禁食祷告。通常是说，当你一开始禁食祷告，很快神会把他的话放在你的心里，啊。所以传道人的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按时按量来分粮给会众。然后呢，这个是传道人，然后还有呢。在教会里面，会众对于传道人不可以缺少带导，也不可以缺少爱护，因为他是传道人是蒙召全时间出来服侍神的，所以呢，他有生活需要啊，你有东西吃，你有工作，你有供应，可是他没有在外面工作，他没有供应，所以呢，教会对于传道人对不能够缺少爱护供应他的需要，还有不能缺少带导。今天你怪牧师没有信息给你，没有粮给你，那是因为带导不够，所以我们真的要为牧者带导啊，还有爱护他，供应他的需要。好，第三个条件要神同在，就是说要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这是主的命令啊，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好，我们看一下圣经节啊，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我来读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哇，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就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里面啊，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爱他的心就是，其实是爱他的心，原文是说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所以要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的中间哈。所以彼此相爱是耶稣的命令，对不对？耶稣在最后的晚上的时候，他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中，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要怎么彼此相爱。然后我们既然在约翰一书这里啊，我们就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你要信耶稣基督的名，而且要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信耶稣基督的名跟彼此相爱，事实上是同样重要的，是同样重要。所以这是彼此相爱呢，我们看到是神的命令啊。然后呢，彼此相爱就是耶稣就是说照着他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就彼此怎么样相爱。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然后他说人为朋友舍己，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耶稣为我们舍己，为了舍了生命啊，然后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所以呢，彼此相爱就是要舍，像耶稣一样，就是舍命。什么叫舍命呢？你说哦，如果舍命的话呢，那么只能爱一个人了，因为舍了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其实这个舍命哦，舍命它的意思就是原意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舍的意思就是放下，命呢就是自己嘛，自己生命。舍命就是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不容易？我们最难对付的敌人就是自己啊，所以要舍自己很不容易，要放下自己的所好，放下自己所想要的，放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呢来爱别人，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当然这里面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就怎么放怎么样，你不是完全就是说舍了去那个去为了别人，而是有些真理的原则也要守的，要守着真理的原则哈。好，那彼此相爱呢，就是也就是效法我们的主。彼此相爱也就是效法我们的主。那彼此相爱就是像我们刚在四章第十二节讲到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而爱神的心呢，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神的爱得以完全，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说，耶稣说父怎样爱我，我也怎样爱你们。所以爱是有对象的，爱是有行动的，爱是有这个延续性的，有延续性的。所以父怎么样爱耶稣，耶稣也怎么样爱我们。所以这个父爱耶稣这有对象，然后爱耶稣的时候把权柄要生命都赐给他，把权柄各样赐给他，然后耶稣爱我们，这就是爱的延伸。那爱延伸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爱也要延伸啊。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要爱弟兄。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神的爱从父神到耶稣，然后耶稣又爱我们，我们就把爱就延伸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爱的延伸，然后这样延伸的时候，神的爱就成全了，就完全了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就是把神的爱，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么彼此相爱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尤其你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就更不容易，好，里面的征战你就会更能够体会到。但是我们需要操练，求神帮助我们彼此相爱，要操练，我们要操练彼此相爱。好，第三个要得神同在的教会，要得神同在的就是教会必须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他要以色列人就是要成为圣洁，他才做他们的神啊。所以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啊，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五十六节也是，神也是说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的啊。那么怎么样就是说教会要怎么样分别为圣呢？就是信徒要成为圣洁。信徒怎么成为圣洁啊？信徒怎么成为圣洁？信徒就是你必须要相信的耶稣，然后经着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你才能成为圣洁，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信的话，你没有办法成为圣洁，因为我们的罪还在身上。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因为相信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你的罪而死，所以呢 赦免了你的罪，洗净了你的罪，你就成为圣洁。所以首先要成为圣洁，就是你必须要信得主，你才能够真的成为圣洁，好，成为圣洁。然后呢，成为圣洁，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神把我们分别为圣了，可是我们还继续在日常生活里面要靠着神，靠着圣灵，然后呢继续的过得胜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哥林多前书后书第六章里面讲到说，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要分别出来，不可同负一轭。所以我们跟世界是要有些分别的，不可以同负一轭，就是同样的走同样的步伐。好，那还再来圣洁呢，说信徒要圣洁以外，领袖也要分别为圣，领袖要分别为圣。领袖在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领袖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买来的。所以领袖呢，必须要不可专顾自己的事啊，贪爱钱财啊，心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解怨啊，好说谗言啊，性情凶暴，或者是任意妄为，或者是自高自大，还是爱厌乐不爱神，这些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但是领袖要分别为圣，就是这些都是要注意的事情。那么领袖呢，要分别为圣，要怎么样？要靠着祷告，靠着祷告，还有禁食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跟引导。真的，神的旨意，你非你真的要去遵循，否则你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最先的要诀，就是说你必须要放下自己，要绝对要去遵循。所以借着祷告，借着禁食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跟引导。然后呢，要解决教会所有的问题，教会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人的问题啊，事情的问题，什么都是要靠着祷告来解决。真的愿意祷告的话，神会帮助的。有一个牧者，他的教会里面就有一个人，哇，老是在那里讲一些话啦，跟他作对啊，然后很麻烦啦，然后跟他讲，跟他沟通，跟他帮助都没有用。然后他就去问一个属灵的长辈，那属灵的长辈就跟他讲说，你就是为他祷告，你就是为他祷告。然后他就祷告，他说你可以祷告，就是说求神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求神把这个人挪开带走。结果果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哎，那个人就不来了，就不来教会了。我以前也碰过这种事情，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有一个传道人，哇，他很多的言论，很多的什么，让我们真的一些做家长的很头皮发麻啊，没办法，我们这怎么，我们就发起礼拜天早上，就是大家提早一个钟头到教会去祷告。哇，这些父母就聚集一起祷告，为了那个年轻人的那个传道人哈，来祷告。因为他是带我们孩子的，我们都为他祷告祷告。哦，主啊，求你来改变啊，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太先进的，在我们这种保守的教会里面真的是很难接受。比如说他那个初高中的孩子，他们一起在游戏的时候，他让女孩子去骑在男孩子的肩头上面。啊，我们看了都快昏倒了，那怎么办呢？跟他沟通啊什么的，他认为年轻人这无所谓的，哦，可是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呢，啊，他后来呢，结果就说祷告，后来到了时间到了，教会就说不续聘他了，就他就走了。所以真的是要借着祷告来处理这些事情啊，呀。然后呢，在以西结书34章1-10节，神讲到神谴责以色列的牧人。这个以色列的牧人是指什么？是政治的宗教的领袖，就是以色列的政治宗教的领袖。他说他们呢，只知道牧养自己，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然后神要牧者的做什么？是瘦弱的你们要养壮啊，有病的你们要医治，受伤的你们要缠裹，被逐的你们要领回，失丧的你们要寻找。但是这些牧人没有这样做，他们反而是用强暴来严严的辖制这些以色列人啊。所以既然这样，羊就分散的 羊就被分散，那分散的就成为野兽的食物。所以神很舍不得，在以西结书34章里面，到后来神说我自己要做羊的好牧人，然后要找回来，要来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就是说我们在寻找这个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领袖的时候，真的也要有这次一个很好的提醒。好，然后在教会里面，除了信徒要成为圣洁，领袖要分别为圣，还有金钱要分别为圣，金钱要分别为圣。比如说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哇，要钱，所以就去募款，不管什么人都去募，可是这合乎神的心意吗？这不合神的心意哈。教会不可以有贪心，因为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为了要贪心，为了要多得奉献，所以就做一些妥协，做一些不就是说不合乎圣经的事情。然后不可以贪不义之财啊，然后要去详查这些奉献者他的心态是如何。因为有些人他是作恶的，那他呢为了他奉献是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贿赂神，希望神能够包容，希望是这样子。有些人做了恶以后，他就去奉献很多钱，然后就是说让人家说哦这是好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详查这些动机，然后呢要留意教会里面金钱的来源哦。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哈，就是说犹大卖了耶稣，不是得了30两银子吗？啊，30两银子，后来他后悔了，他把钱拿去哪里？他拿到圣殿里面去，然后要还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可是他们不受，他就丢在地上了，然后他出去吊死了。可是那个钱丢在地上以后，那个宗教领袖们他们说，哦，这些钱不可以进到府库里面去的，不可以进到府库，所以把那些钱去买一块地，做一个乱葬岗，是专门埋葬那些异地来的流落无归的那些没有人还是无名的人的那些地方。所以连他们都晓得，就说钱这个是血钱，好，卖耶稣的血钱不能够进到府库，进到神的那个府库里面。所以我们这个钱就是我们取财要有道，要合乎圣经的，就是不能收那些不义的还有污秽的钱财，不能让它来污秽我们的神的圣库。然后呢还有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讲清楚，就是说我们立志就不接受未信者的奉献，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一定在奉献的时候要讲清楚，让他们不需要参与这个奉献。有的人以为说啊，我来教会了，来了，哎呀，算了，要给一点钱，这心态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要的是真正的从心里的那奉献才是神讨神喜悦的。所以在金钱上面，我们要分别为圣。好，我们自己就从收进来的钱，还有我们要给出去的，我们都要分别为圣。好，第五个条件，要神的同在，教会就是要训练万民做基督的门徒。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8章，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20节，马太福音第28章19-20节，这段经文我们是蛮熟的，而且常常会听到哈。19-20节，马太福音第28章，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讲到说神同在就是怎么样，信徒他吩咐门徒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里看起来好像有几个动词，去是一个动词，对不对啊？做门徒是一个动词，然后呢施洗又是一个动词，然后教训又是一个动词。但是照原文来讲的话，这里的主要动词就是使万民做门徒，主要动词。所以这个大使命其实重点不是说传福音就好了，不是这样。其实大使命的重点是说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然后以下那个施洗是分词，然后教导是分词。你看英文也很清楚，一个是 baptizing， 一个是 teaching， 啊，然后就是说要使万民做门徒，做门徒要怎么样呢？要为他们施洗，就是信主嘛，带他们信主施洗，然后呢要教导他们遵守。所以呢，这里呢这几个动词去呢，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好，去以后要先使人信主，然后才训练他们，才成为门徒嘛。所以去呢，就是等于好像所以教会里面的那些教育工作是很重要。其实主日学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儿童的青少年的，或者是成人的主日学，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以前在正道堂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长老讲，他一直讲，他说啊，以前我们正道堂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早上，因为孩子们他们有主日学，所以父母都带孩子来，然后他们就在那等了，没事在那等。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呢，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就说，好好好，你们既然已经来了，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然后来读圣经，然后才这样。所以他一直强调说，这个主日学好像是 babysitting 大人，我觉得哇，这是很不对的。因为不是这样子，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要我们使万民做门徒，里面很重要的就是 teaching， 要把神的话讲清楚来哈。所以这个去呢，这个动词去就是说什么去招生嘛。如果说以一个在教会里面我要有成人主日学的话呢，那首先就是要招生，对不对？就去招生，然后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就是什么？就是招生以后，好像一个入学登记入学了，对不对？入学的登记了，好，登记了啊。然后就是说，我们成为所以教会里面如果要使人要受洗的时候，一定要弄得很清楚，要弄清楚他是不是真的清楚福音，还是因为哎呀，我一直跟人家去教会跟这么久了，不好意思的。牧师也来问，谁也来问说，哎呀，你该受洗的吧，你该受洗的。然后他不好意思，这样的，这个不清不楚，到后来他会走不稳，到有时候他有机会他会离开的。好，所以开始的时候你要给他登记入学，就是要受洗施洗的时候，你一定要严格啊，要查清楚他们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了。然后呢，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行为是不是有在改变的？啊，没有一下就完全，可是有没有在改变呢？然后呢，他是自己是不是有个人的这个灵修祷告了？才开始有这些，开始有这些这些活动，这些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他对于神的话语，他是不是还是一直很排斥，或者是他能够接受？通常一个你真的信了主以后，对于神的话，你就有能听的耳朵，比较能够教导哈，那是不是能够接受？然后呢，如果都弄清楚了以后呢，再为他们施洗，然后接纳他成为教会基督身体的一份子。当然这些我们有时候不容易看清楚，所以还是有些虽然受了洗，可是呢也自己都不清楚的，就是好像是混进来了啊。不过我们就是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老师啊就讲，他说就算在神学院，你还是每一次都要讲救恩， just in case 还有人还没有信。我听了以后，当时听着说，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事实上是这样，有些人他以为他信的，可是真正的他心里并没有对神有一个，他是我的主，我愿意为他舍，我愿意交托给他的这样的清楚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呢，清楚的尾声的时候，不见得是真的信主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好，再来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第四个动词哈。第四，凡我所教训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叫 teaching 啊。这就是怎么样？就是开始上课了嘛，哈，上主日学了，上课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耶稣应许说，为他们施洗，然后呢，把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就是要有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尽心尽力的照着神的教导去做，那么神就在我们的中间啊。 那在教导是很重要的，在旧约的时候，神吩咐立位人要做教导的工作，要把神的律法来教导人。在生命记33章第10节，神吩咐立位人要将律法典章啊，这些要诫命要教导以色列人。然后今天很多教会就是蛮软弱的，就是因为没有看重这个教育。还有有些有时候就是说，在这个主日学上面，因为比较轻忽，所以没有很好的教导。我记得我1988年重生得救，1990年我到去参加那个正道堂的一个退休，就是夏令会。结果那一年请的就是林道亮博士，林道亮博士的好像几年前过世的，去年还是什么过世的。好像将近100岁、哦、那他当时候他讲了一个，他就说教会如果要复兴，教会要成长，教会要有神的同在。所以他说他们很注重这个教导。所以呢，他们的教会，他们当时候有2000人，他是洛杉矶的一个什么什么华人进信会，第一华人进信会还是什么呀、yeah, 所以他说当时候他们有2000个会众，可是参加他们的成人主日学的有1200个人，很多哈、哦、60%，很多很多啊。那所以因为他们很注重，他觉得就是真理一定要教导的清楚，让大家明白，否则你不晓得你怎么去守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希望我们教会也是在成人主日学这方面也是要很看重，而且不是说随便的啊。好，那么主日学怎么样才能够有好的主日学，就是一定要有好的老师。那主日学的老师呢，怎么样能够有好的主日学老师呢？所以其实主日学的老师他是有很重要的职分的啊。主日学的老师就好像应该是教会的小牧师，应该是教会的小牧师。我记得那个 Rick Warren 就是那个马鞍峰教会那个牧师，他说他们教会哦有某一个人好像病了住院了，然后他是后来才去看他，后来过个一两天去看他，结果那个医院的那个病房的护士就讲说，哦，你们他已经好几个牧师来看他了。因为 Rick Warren 是主任牧师，然后他有一些以下的副牧啊，还有区牧啊，各个那个，然后还有小组长，小组长其实也就是一个小牧师一样的哈啊。那主日学老师应该是教会的小牧师，然后呢他所以主日学的老师应该有牧者的心。如果你是教导知识而已，就不需要牧者心，可是你要有牧者心，你才能够知道你的羊要什么，要有牧者的心啊。然后来要去牧养你的这一班的学生。那我记得我以前在正道堂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周间一班差不多10几个学生，我周间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然后就知道他们的需要，然后常常就会在电话上跟他们一起祷告，所以那样子的关系就比较密切，而且你也知道他的需要啊，所以我们的整个班就很好啊。那还有主日学的老师应该是主日学的教导应该是老师的生命的流露。如果坏树不会结好果子，对不对啊？好树不会结坏果子，那所以老师应该先谨慎自己，然后要谨慎自己的教训。就好像保罗告诉那个提摩太的说，你要谨慎自己，然后你要谨慎你的教训。所以一个老师，你除了你谨慎你自己的行为以外，你要谨慎你的教训，你的教训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如果你不清楚，你要弄清楚再来讲，不要说你不清楚的就去那里讲啊。所以谨慎自己的教训，因为你是在为神把神的话语来教导人。所以主日学的老师啊，主日学的教导应该是他自己生命的流露，然后主日学的老师要做一个忠心而有见识的管家。什么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就是你要按时按量来分给学生，而且要因材施教，然后呢不要贪多，不要想哦我好多东西，因为你不是在教导圣经，而是你在用圣经来教导，那是不一样的。教导圣经你就是灌给他就好了，灌输而已 可是用圣经来教导，那是有一个牧者的心的哈啊，所以要按时按量分给学生，有的可以吃得多，有的不能吃得多，哈、啊，那所以我们要不要硬要塞给他们，啊，所以这个是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按时按量分粮给学生，然后呢，做老师很重要，一定要下苦功去备课，一定要准备功课，我最。怕我最不喜欢，而且我觉得那样对神是交代不过去的，就是说你做老师但是你不备课，你不可以靠你过去的经验，你不可以靠你自己的一些知识，你必须要好好的去备课啊，你要把学生的需要放在你的心里啊，为他们个别的带导啊，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呢要观察你在教导的时候学生的反应如何，有时候在课堂上你发现说哎，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那个人在流眼泪的，那私下我就要打电话去问说你有什么需要，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你祷，为你做什么，就是这样子哈，要把学生放在你的心上，然后你要把你的课程放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对于你要教导的东西你要熟读经文，然后呢你要做准备的工作，要做很多准备的工作，有时候或许你要设计大纲啊，或许你要更准备更多的经文的解释啊，然后真理的怎么应用，然后要激发他们怎么样的去实行出来啊，这些都要，这是要，所以做老师一定要下苦功去准备功课，否则我们在神面前是交不了账的。在雅各书里面讲说第三章里面讲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做师父的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做师父的真的要谨慎，否则更重的判断我们受不了啊。好，然后呢老师呢必须要借着祷告向神来支取那个智慧，因为很多话我们知道知识知道，可是你讲不出来，而且你讲出来人家听不懂，你就是智慧的言语，就是说你神让你把你该那些真理知识的话能够讲出来让人家听得懂，所以要借着祷告来向神求智慧啊。然后呢我们做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做老师必须要有信心跟神同行，要信心，一定要有信心，因为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教出来也是一群没有信心的啊，要信心，然后向与神同工，不要靠自己的才能，只有靠圣灵，更多的到神的面前来。好，第六个与神同在的那个条件就是说，教会要注重祷告会，祷告会啊，就是说奉主的名来聚集，同心合意的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我要读了哈。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讲到教会，所以神把那个捆绑跟释放的权柄赐给了教会，赐给了教会。那神就是说其实神他可以做的，但是他选择就是说我们地上的教会如果开始动他就动了，我们捆绑释放他在天上他就捆绑释放，这样子。所以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教会，那地上要先动，教会要先动，然后神就开始动。我又第十八节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凡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这讲到说信徒如果同心合意的去祈求，我们就可以运用前面那个恩赐，那个神的赐给的权柄，就是捆绑跟释放，我们同心合意的去求的时候就可以得可以运用这样的权柄啊。所以这个不是给一个人，而是给怎么样，给教会。所以教会的祷告会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们教会要祷告会，就是怎么样来在祷告会里面来运用权柄，来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就能够运用这个权柄捆绑释放。你看带多大的能力啊！然后有神的同在，同心合意的祷告会必定有主的同在，对不对？刚刚讲说同心合意的求什么， 然后同两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同心合意的祷告会必然有主的同在，但是同心合意这很重要啊！怎么样同心合意？好，还有要敬奉主的名，不可以失去祷告的信心，就是说奉主的名，奉主的名，你要敬奉主的名，你要相信主的名会成就一切，所以你不要祷告祷告以后就失去了信心。你要奉主的名，然后不可失去祷告的信心，然后呢祷告要操练，要操练哦。在圣殿跟摩西所设立的那个会幕里面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的前面有一个香坛，香坛，香坛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香坛上的香就是什么？就是圣徒的祷告，就圣徒的祷告。那么如果教会没有祷告会，如果没有祷告的话，就等于你这个圣所里面没有香坛，你祷告达没有祷告达到神那里去啊，所以就是等于圣殿里面没有金香坛。好，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讲到说，祷告就是什么？要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我们看一下好了。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第一二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还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呢，这个祷告的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恳求是什么呢？恳求就不是说马马虎虎随随便的求，而是很专一的求，而且迫切的祷告。恳求就是专一的求，迫切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就是说立场的祷告，我们立场的祷告。好，然后代求就是说你放胆的为万人去求，为万人去代求，这个代求就放胆，不用怕，就是放胆为众万人代求。然后祝谢，祝谢就是感恩，祝谢就是感恩，祝谢就是感恩。我要来大家来看一节圣经节，我觉得蛮大的安慰哈，对我。好，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这个，所以这个守望的是做什么的？祷告，昼夜必不静默，哈、哦，然后在第七节说，他说耶和华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就是这守望的人不要歇息，还有呢，也不要使他歇息，这个他是谁？不要使神歇息，不要使神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态度就是什么？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要歇息。然后呢，也祷告，祷告到神成就为止。所以就是不断的祷告。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对我是蛮大的激励，因为我们有时候祷告祷告，哎呀，祷告这么久，然后还是这样子，还是什么？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呦，休息一下吧，还是怎么样？那可是这里讲到说，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我们要一直祷告，祷告到神做成他要做的工作，在你所祷告的事上，或许是对人，或许是为教会，或许为什么，但是祷告到神在我们里面做成这个工作。所以今天我讲到说，神的同在有六个条件，对不对？第一个条件是什么？谨守遵行，对不对？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然后第二个条件呢，传道人要受差遣，要受差遣哈。好，那第三个条件呢，弟兄们要彼此相爱。第四个条件呢，教会要分别为圣。第五个条件呢，要训练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好，第六个条件呢，注重祷告会，然后奉主的名聚会， 然后同心合意的代求，好，这个就是神同在，神同在的时候，神彰显他的能力。然后就像圣经所讲的，我再来读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好不好？《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刚读的那段经文哈，《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要有神同在的时候呢，我们做事情就很顺利的，对不对？因为是神自己在动工。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神同在的教会，否则我们会太忙了，我们会抬着一个没有神同在的约柜，然后去打仗，那么到后来会打败仗。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寻求神同在的教会，也愿神怜悯我们。我们就是像刚才讲的，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不断的求，也呼吁耶和华的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让我们一起来，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解开来就发出亮光，使我们的心通达。主啊，感谢你，谢谢你，你自己把话给我们，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主啊，求你也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在这些有神通要你同在我们教会的这些条件里面，我们到底遵行了几样，还是我们都没有遵行。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不知道你同在的重要，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同在原来是这样的祝福。主啊，我们忽略了，我们或许以前不知道，我们没有寻求，但是主，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愿这个教会是你欢喜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的教会。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要去行你的教导，我们实在是做不到，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我们也愿意来遵守你的命令，来彼此相爱。主啊，主啊，帮助我们，你为我们舍了自己。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不看自己为最重要的，而是能够为你，为了别人而愿意舍了自己应有的权利、应有的享受。主啊，让我们跟你一样能够舍。主啊，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圣洁，让我们跟你恢复好的关系，并且能够跟世界分别出来。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也帮助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人，让我们的传道人真的是他每天有安静的时间来亲近你。主啊，借着祷告到你的面前，借着寻求你。主啊，借着进食，借着呼吁你。主啊，来得着你所要给的一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这些 leaders， 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呼召，我们有没有清楚你的呼召。我们如果受差遣，我们相信你必给我们恩赐，让我们能够做成你要做的工作，你也必与我们同在，来加给我们力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传道人明白自己是受差遣的。主啊，如果没有清楚的也要弄清楚来。主啊，也帮助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在这个基督徒的教育上面，我们真是看重他，而且你为我们来吸引一些人来快跑跟随你，来做好的教师出来教导。主啊，带领我们的会众，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训练万民做门徒的教会。主啊，这个不只是为人传福音受洗而已，而要教导。主啊，这教导太重要了，不是我们知道了就可以当门徒的，而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因为你的门徒跟着你三年多，等到你走的圣灵来了，他们才真正的明白。主啊，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训练门徒的教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吸引我们来祷告， 因为这是跟我们的肉体相反对的，我们真不想祷告，我们很想说赶快去做啊、还要等，还要祷告，哦，主啊，这么麻烦。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就好像那个哪个牧师讲的，就是说叫祷告会是教会的发电厂。主啊，我们如果发电厂没有电，没有发电厂，连发电厂都没有，还是我们的发电厂都在做杂用的话，主啊，我们就不能够有足够的电力，我们推动不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祷告的事情上，你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来祷告，不是为我们自己想要的，而是为主你的心意，为你要想要的来祷告。主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被你所改变。我们已经四十几年了，主啊，我们已经到中年，都已经要接近半百了。主啊，我们真是需要复兴，愿你来奋兴我们，奋兴我们的教会，奋兴从我们个人的生命开始。主帮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成为一个寻求你的同在的生命，好叫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你同在的教会。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也听我们的祷告，你也愿帮助我们。我们将感谢赞美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哦，回应诗歌。